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宣彤。如果有观众朋友听过我之前的节目呢，我之前在节目中有提到过，说我是传播学毕业的，但是因为我读的项目比较侧重于实践经验，然后我在项目期间就一直忙于找实习、找工作，然后毕业之后也就直接进入业界工作了。其实我会觉得有点小遗憾，就是在读研究生期间对传播学相关的学术知识没有做很深入的研究，所以今天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康奈尔大学的传播学博士 UW 信息学院博士后一位来参加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他的故事。 Hello 一位，非常高兴您接受今天的邀请，可以先和大家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吗？
你好宣彤啊，非常感谢你邀请我来到本期的节目。我的名字叫做许一卫，然后我去年刚刚从Cornell University 的传播学专业博士毕业，然后去年夏天搬到了西雅图，在华盛顿大学开始我的博士后，然后博士后是在信息学院和 Center for an Informed Public， 就不知道这个 center 有没有正式的中文名。然后的话，我明年即将加入马里兰大学，在东海岸会成为一名 tenure 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 然后也是在那边的信息学院。
了解了解，非常高兴您加入今天的节目。那我其实有一个蛮好奇的问题的，就是可能跟现在很多就是在读博的学生他们也很好奇，或者说正在纠结的，就是传播学的博士毕业之后有哪些发展路径呢？现在一个大的就业趋势是什么样子的呢？据您了解。
谢谢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然后根据我个人的观察的话，传播学的博士毕业之后绝大多数还是走一个教职的路线，就是去各大高校成为tenure track， 就是终身教职轨的assistant professor， 然后也有像我这样就是先做一个博后，做几年的博后然后再找教职的。然后会有少数的人他们可能会去公司，比如说会去科技公司做 UX researcher， 那他们博士期间可能读的方向就跟比如说HCI 啊，这个人机交互这种就比较有关系。或者说也有去科技公司去做data scientist 的，那可能就是他们博士期间的研究就是会比如说跟就是定量的方向就是比较相关的这种研究方法。然后其他绝大多数呢，据我观察就是还是会去高校，然后会找北美的高校为主，在北美这边毕业的话，然后有的人可能会去香港、新加坡，或者说去大陆的高校就职也有。
了解了解。那在您身边，你感觉了解到最近的一个就业趋势怎么样呢？就是拿到 offer 的几率啊，然后整个大的就业环境是什么样子的？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然后我觉得这个就业趋势的话，如果拿教职来说，在新冠开始之前，就是2020年之前，就是据我个人观察，我觉得就是这个市场还是挺好的，就是大家都会有很多的机会。但是2020年和2021年，就是由于新冠的关系，就是北美这边的教职市场几乎就是所有的工作岗位都冻结掉了，所以就是这两年毕业的人就是很难找到教职的工作，然后有的可能会选择延毕，有的可能会选择就是先读个博后或者找其他的过渡。然后到了2022年、2023年的话呢，就是市场又开始回暖了，但是由于前两年这个市场上就是攒下了特别多的人，就是已经有工作的也不能跳槽，然后应届的博士也找不到工作，由于没有岗位的原因，所以就是这几年就是教职的竞争变得特别激烈。然后2023年、2024年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科技公司就大厂不停的裁员，所以说想要走业界这条道路也会特别有挑战。然后 就是近两年博士传播学博士毕业的话大概就是这个趋势，就是不管是找教职还是找业界都变得特别难，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做博后的人就是会逐渐变多，因为可能就是会需要这样一个过渡，然后做博后的话也是帮助自己就是有更多的机会去 improve 你这个 profile， 就是可以有更多的科研经历，可以在你的 pipeline 里面就是有更多的这种科研的一些项目。
了解了解，那可以请您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您在做博后期间的一个过程吗？就是是要申请吗还是什么，就是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就是博士后的话就是其实有几种不同类型的博士后，就是 postdoc， 然后像我这一类的话是属于就是我们这个 center 有给博后的一些 funding， 然后我做的东西的方向就是只要跟 center 这个大的 mission 相符，就是自由度是比较高的那种。然后还有别的种类的博后，就比如说有些教授或者有些团队，他们会有一些很大的那种 federal grants， 就是一些联邦机构，比如说 NSF、NIH， 他们会有一些大的那种 multi-million 的项目，然后可能在他们那个项目里面呢，就会有budget 进去，就是 postdoc 的名额。所以说，像这一类的博后呢，你就是招进去，就是主要为就是某一个项目来做相应的研究的。然后还有一种博后呢，就是类似于就是叫做那个 training 的那种博后，就是比如说你去申请一个 NIHK99R00 的一个grants， 然后这个呢就相当于你就是可以带着这个 NIH 的 funding， 然后就是比较自由的去找你这个博后的岗位。然后 NSF 它其实也有那个博后的一些 fellowship， 所以大致就是有这几类不同的博后。然后像我这个博后的话，当时申请是因为这个方向就是比较符合他们需要研究 health misinformation 的人，然后因为我博士期间主要攻克的方向是 health communication， 所以就非常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申请到了这个博后，然后也就是很顺利的拿到了这个岗位。
了解了解，我还有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因为看您从研究生到博士一直都是学 communication 就传播学嘛，那是如何从传播学然后到最后转换到信息学的呢？
这也是个很好的问题。然后像对于我来说的话，其实因为我博士期间就是传播学其实本来就是一个还算是比较交叉的学科，就是比起一些更加传统的社会科学，就比如说心理学啊、社会学啊、人类学啊，就比起那些学科，就传播学是一个比较新一点的，所以就是会结合比如说就是各个学科他们一些就是不同的那些方面来发展。然后我在传播学里面呢就是研究这个 health communication 和 media psychology 这一块，然后就比如说如果我要找博后的话，可能就是公共卫生那边的博后我也会考虑，然后比如说如果是心理学的博后可能我也会考虑。然后在信息学院这边的话呢，就是因为信息学是一个比传播学就是更加交叉的学科，因为可能信息学它一个学院可能会教授就是从十几个二十几个不同的专业毕业的。然后我当时申请这个信息学院这个 Center for Informed Politics 博后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就是这个特定的岗位它跟我的研究比较相符，所以就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过程。对，然后如果就是比如说如果其他专业就比如说公共卫生啊什么也有机会的话，我当时就是可能也会考虑，因为就是我觉得主要就是看就是这个职位就是你需要的人是不是你就是是不是和你的方向是比较相符的那种。对，
了解了解，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这样说就是业界就是传播学就是万金油嘛，就是你可能什么样子的 track 你都可以设计一点。然后刚听你描述，觉得学界好像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它的方向是非常多的这样。
嗯，对。
是的，那您当时有没有想过要去业界呢？就是最后为何决定是留在高校呢？
我就是当时硕士的时候和本科的时候我做过一些实习，然后我个人觉得就是业界的话其实它的范围也比较广，就是从科技公司到广告公司、公关公司或者市场调研公司，就是我觉得这些就是其实都是属于业界，但是他们可能就是做的东西就是范围很不一样。然后我因为我本科和本科学的是广告学，然后 硕士学的是传播学，所以就是找的都是偏比如说广告公关还有就是 marketing 之类相关的一些实习。然后我做过大概本科可能做过三四个两三个实习，然后硕士可能做过一两个。所以就是在我那个实习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好像比起就是做实际的这种产品啊，或者为那些大公司做市场调研之类，我好像更喜欢就是学界，就是做科研的这种感觉。因为就是对于我来说，可能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比如说要看这个产品或者这个commercial company 的这种市场表现，或者说如何去增加他们的销量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对于一些能够对于一些社会问题更加感兴趣，就是我觉得我想通过就是一些 tool 去研究一些社会问题，而非就是商业问题。所以就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完全是一个个人兴趣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对学界研究这些社会问题啊之类的更加感兴趣。
了解了解。那是否可以和观众朋友们，就是可能有一些人没有这个相关的学术背景，来介绍一下您这个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方向吗？
可以。然后我现在的话主要是就是一个比较广义的来说，就是利用就是信息和技术做一些那种 pro social 的那种话题，然后就是 health 肯定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context。 然后比如说现在我可能就会研究一些AI 和健康公平相关的一些话题，就比如说人们在搜索信息的时候AI 作为一个新兴的这个搜索工具，就是会如何，人们对它就是如何看待的，然后这样一个新兴工具就是会如何去造福一批人，或者对于另一批人来说，但这个工具其实可能会对他们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然后还有就比如说大语言模型，就是因为现在非常的火，然后就是我会做一些比如说large language model evaluation 的一些工作，就是比如说看这个大语言模型它在输出一些就是健康信息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信息偏差，或者说会不会存在一些输出的不够到位的地方，然后就会去做一些这种 evaluation。 然后会结合就是人们就是提问的倾向，就是去综合来看，就是说大语言模型对于人们就是搜索信息和获得信息这一方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好的影响或者负面的影响。对，现在我的就重点就可能在比如说 AI 和健康这一方面。然后以前的话，我博士期间做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些传统的比如说 persuasion 的 theory， 就是说服那一方面的理论，和就是如何就是说服人们去做一些对他们健康会有益的一些行为，或者如何就是用一些那种说服的那些理论去让人们就是不要去做某些行为，这样子来达到一个推动社会健康的目的。
了解了解。那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您博士论文的一个成果吗？
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是围绕着两个传播学的理论进行的，然后其中一个理论叫做 inoculation theory， 就是叫做接种理论，然后另一个理论的话就是selective exposure， 选择就是选择性，人们选择性的接受和阅读一些信息。然后这个 inoculation theory 呢，它就是一个比较老比较经典的传播学，就是那个 persuasion 这一块的理论。它主要就是讲就是人们比如说你接种疫苗，就是你通过疫苗里那些被减弱的那些病毒来产生抗体，就是这就是我们最早那种那个减活疫苗，就是这样子一个原理。然后通过这个就是医学上的一个比喻呢，就是在传播学里面这个 persuasion 这一块，就是会有这种 persuasion tool 也是用这样一个原理来就是说服人。就比如说你这个信息就像一个疫苗一样，就是给你一些被减掉毒性的一些就是 counter arguments， 就是另一边的一些说法，然后让你对比如说 misinformation， 就是给你一些减过毒性的 misinformation， 然后以这个来帮你就是产生后天的抗体，就是帮你就是后期真的碰到这个 misinformation 的时候，就是能够更好的去resist 这个 misinformation， 就是说不被 这个 misinformation 说服这样子一个过程。所以就是研究的一个这个理论，然后还有就是选择性曝光，就是人们如何就是去选择性的阅读一些信息和去回避一些信息，就是围绕着这两个理论展开。然后当时我用的两个话题的背景，就是一个是枪支，就是 gun laws， 就是因为枪支问题就在美国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然后也比较两极分化。然后另一个话题的话是核电，然后因为就是这个 nuclear energy 也是一个比较两极化的话题，但是呢这个就是争议性要比如说枪支问题啊这种就是稍微小一点，就是不像枪支问题那样深入人心，所以就是选择了这两个就是比较有争议性的话题来研究这些传播学的说服方面的理论。
那姐，我又很好奇说就是这些研究成果最后是会投入实际的使用吗？
就是我当时这个博士论文的话，因为我是申请了 NSF 的funding 的，然后也拿到了这个 funding， 然后当时在写这个 proposal 的时候呢，就是有两块，最后叫做就是 broad implications， 就是说你这个在理论上和学术上就是有一些什么价值，以及它能够对这个社会就是有一些什么更加广泛的运用的意义。那比如说就是有些理论可能你最后就可以应用到一些就是 campaign 当中，就是说如果我们在 promote 这些 social issue 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理论，或者说我们知道了就是这个理论是不好的，它就是会让人们就是反而不接受这种信息，所以就是就他们是可以就是带来就是实际的应用的。然后就这个也要看就是比如说和社会上比如说哪些机构啊或者说哪些团体啊进行合作，就比如说如果你和记者或者和一些就是 campaign organization 合作的话，可能就可以让这些就是理论和发现就是得到更好的implement。
了解了解。然后我就是很好奇，因为您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是健康领域的方向嘛，然后这也是一个社会普遍关注的议题。我想问问您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在这个领域有什么样子的发现吗？
这个领域的话，因为就是我在过去几年当中就是各种很多话题都做过，然后我现在就想一想，就是我最早的一篇译作的文章就是发的是关于就是疫苗就是 vaccine hesitancy 的一篇文章，就是疫苗犹豫，就是说如何通过改变 source credibility， 就是这个信息源头它的可信度的这个方式去影响就是人们在这个疫苗犹豫方面的一些意图，和就是他们就是家长会如何决定就是是否给他们的孩子接种。然后像通过这个我就是第一篇这个发表过的文章的话，我觉得让我觉得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发现，就是说我们在看就是在研究受众的时候，就是说对于这个 sample 来说，就是说我们要看就是那些受众就是已经有的一些认知是怎么样的，就比如说那些家长可能他们本来就是已经就是非常支持疫苗的了，那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你去研究如何通过这些不同的就是调控信息源头可信度的方式来看如何影响他们的那个接种意图的话，其实意义就不是特别特别大。因为就是他们比如说如果在一个 scale 就是一个 1-2-6 scale 上面，他们已经是 scored 6， 就是已经是我非常愿意接种了，那其实你通过给他们一个 stimuli 你是看不出他们会在意图上能够更加往上一步变化的。然后让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去看那些原始意图偏低或者说比较低的家长，其实就是更容易看出来你这个设计的这个信息或者设计的这个 message 会对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就比如说我们一些有趣的发现都是对于一开始就是对于孩子接种疫苗就是不是特别确定或者说没有说100%想接种的那些家长，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你不同的这个信息源头可信度可以对他们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就是哪些人就是更容易被哪一种策略来说服。所以我觉得就是给特定的人群一种特定的策略，这样子会更加有效的让我们去推广一些健康信息。 和健康的行为。
那姐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比如说哪种特定的人群会受到哪类信息的影响吗？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就是因为当时我们的发现是基于就是三种，可能三四种就是不同的策略来比较，然后就是具体的话，其实我已经不是很记得了，因为他们就是比较细，就比如说啊，可能这个人群就是在这个范围会对某一种信息就会比较有效，但就是综合来讲，就是说就是比如说当我们。就是承认说这个疫苗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的时候，就比如说这个就叫做 hedging，就是这种手段叫做这种策略叫做 hedging，然后可能就是 hedging 对于本来疫苗有些犹豫的家长来说，就是一种比较有效的策略，他们可能就会更加倾向于哦，那我可能可以考虑就是接种我的孩子，因为这样子就是通过这个 hedging 这样子一个你承认这种副作用的一个。方式就会让他们觉得可能啊，你这个 source，你这个信息源头就是其实是非常公平，就是非常那个透明的，就是说，我觉得我可以相信你，就是有这样子一个倾向。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然后我比较好奇说，在做研究的过程中，您会不会就是发现一些比如说现象或者是成果，就是给你之前的这个认知，就是颠覆之前的认知，一个普遍的认知？
对，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最近的一篇文章就是研究什么样的那个 demographic factors 可以影响，就是local TV news， 就是美国的一些本地的电视，他们去就是会更倾向于去告去更倾向于去。推一些就是 racial disparity 的故事，或者说倾向于不去推这些 racial disparity 的 news。然后因为就是美国这些本土的就是 local TV news， 就是他们可能会被一些大的集团就是给买下。然后就是前些年一个叫做 Sinclair 的 group， 他们就是买下了一大批local news。然后 Sinclair 这个 group 呢，就是他们是带有一种就是 conservative 的倾向，就是说更加保守化。然后很多时候呢，就是根据之前的一些研究，就是说哦，更加 conservative 的一些 group， 他们就容易不去推这些关于 种族不平等的一些故事。然后那我们的假设当然就是比如说这个 Sinclair Group 他们买下的电视台可能就更加倾向于不去推这些种族不平等的故事，但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当做了那个分析之后就发现，哎，其实这些 Sinclair 买下的本地电视台他们其实在新冠第一波的时候反而比那些非 Sinclair group 买下的电视台就是更加容易去推这些种族不平等的故事，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跟之前的假设不一样的一些东西。
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会打破一个就是固有的那个观念嘛。嗯，是的，就刚刚听您分享了很多就是在学术上的工作成果，然后也是您很感兴趣的事情嘛。但是我想知道说在这个做研究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子的困难和挑战，然后又是怎么样克服的呢？
嗯，对，这个肯定是有的。然后就是因为比如说我可以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因为你知道做研究的话很多时候就是不是你一个人就是这样子单干，很多时候你是需要一个团队。然后像我之前就是做这个 Local News 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就是会和就是首先这个是一个跨校的项目，就是和两三个学校就是不同的团队就是一起合作。然后在我们自己学校这边呢，就是我还要负责就是招募一整个本科生团队，可能就是有十几个人这样子，就是帮忙一起 code 一些 local news， 就是说一起去标数据，就是标这些 local news 它到底在讲些什么，然后就是某一块它讲的是 A 还是 B 还是 C，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标这些文本。然后在这个招募和在训练本科生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首先就是招募，就是你要看很多份简历，然后就是要筛选就是适合跟这个项目一起共事的人。然后在训练他们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就是我们在做这个信息在这个 content analysis 就是文本分析这个工作的时候，往往就是一个团队你需要就是说大家在 code 这个文本的时候要就是 beyond the same page， 就是说我的认知和你的认知要拉齐，就是比如说如果说我觉得这个应该被 code 成 A， 而你觉得应该被 code 成 B， 然后他觉得应该被 code 成 C， 那这个时候就有问题了，就是说我们要拉齐认知，就是要大家都觉得哦，这个应该就是被 code 成 B。 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拉齐认知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会碰到就是有时候就是有些认知就是永远拉不齐，就是你可能训练了很多轮之后大家还是在某些就是某些 category 上可能会被卡住。然后这个时候呢，你要么就是调整这些给出的选项，就是因为那些也是我们就是当时就是这个团队就是比如说一起去想的一些就这个 category。 然后要么就是再接着训练，就是说每次帮大家就是理清思路，就是说哎，这个为什么要选 B， 就是因为 reason ABC。 然后就在这个拉齐认知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就会碰到这个进度和你计划的进度就是完全不符合，就比如说有时候可能你计划可能三周完成这个训练，但是你可能过了两个月了，就是大家可能还是没有在一条线上。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得想一些解决的方法，就是因为为了保证学术的严谨性，就是我们肯定是要拉齐大家认知之后才能让大家各自去就是 code 你这个内容。然后要么就是比如说哦，可能就是有一些本科生 RA 可能他们就是对这个项目可能好像就真的不是很合适，那么就是要考虑就是人事上的变动，然后或者说就是科研就是本身内容上的变动就是也要考虑。然后还有就是那我们这个项目的进度，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可能 budget 了比如说一个学期 RA 的钱，那是不是有一些方法能够去延一下这个project 的一个 deadline，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去能够让这个我们计划的时间线和实际的时间线能够对上。所以就是会碰到很多这种就是流程上的一些困难。然后就是解决的话就是得就是碰到的时候再解决，因为有时候就是一些困难你就是无法预知，就是只有去做了才知道应该如何推进。然后可能就是到最后那就因为就是暑假也到了，然后大家其实那个都已经到期了，但是就是最后可能就剩下了比如说四五个人，就是他们可能对这项目特别感兴趣也做得特别好的，然后也正好暑假有空的啊，那好，那我们这个四五个人就继续以一个核心团队的方式继续把这个推进。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 灵活变动的方式，灵活变动也很重要。
了解了解，就所以就是除了学术之外，其实还要干很多很多的事情。从刚刚听您说，就是从招募啊，然后 funding 什么的，这些都还是要由就是自己来负责处理的，是吗？
嗯，对，就是而且就是如果说是一个多学校或者一个很多机构之间一个合作的项目的话，你就是还要就是跟不同的 PI 去这样子 coordinate， 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其实就是团队管理跟你这个科研的你的这个 idea 和这个就是 academic 本身就是一样重要。
嗯，那在精力上大概是怎么分配的？就是学术的部分和这些部分大概是有几成的比例呢？嗯，你有算过吗？
嗯，就是有些项目，就比如说如果是要涉及到一个大团队的话，那如果说我是其中，比如说我是一个角色很重要的一个 RA， 就比如说如果是那个 leading RA 的话，那我可能 70% 我会花在管理上，因为你要协同就是不同 team 之间的一些进度，然后可能 30% 就其实我觉得五五开吧，可能五五开，就是因为我也是很重要要去就是想哦这个 category 是不是 make sense， 然后这个另一个 category 它的理论支持是什么，然后这个应该怎么去改，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差不多五五开。然后如果说碰到一些项目就是比较小规模的组的话，就比如说我和我导师，然后还有我导师的一个 co-PI， 然后还有就是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RA， 那这种如果是三四人的小项目，那我可能就是90%的时间都是花在就是做项目这个学术就是本身的一个过程，因为其实主要就是我去设计这个 stimuli， 然后我去负责 pretest， 然后去做各种的事情，然后还有可能剩下10%就是不同的跟不同的那个方向上的人就是协调一下。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那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比如说这个项目它开始的时候非常好，但是它可能到了最终就是没有做出什么样成果这样子的可能性？
对，这种我觉得可能是很多做学术的人会有一个就是可能都大家都经历过吧，我的猜想是因为就是很多就是你一开始对于这个 idea 就是特别的兴奋，就是觉得这是一个特别 promising 的方向，就是包括我自己，然后就是做到一半了就会发现你看到的困难比看到的希望要多，就是会产生一些自我怀疑，就比如说我按照这个方向推这个 hypothesis 是不是能成立呢，或者说就是感觉好像我本来设想的这个方面其实我真的要去做的时候，我发现它比我预计的要难以实现，然后就比如说我如果在技术上我没有办法攻克这一环的话，我是不是能继续推进这个项目，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是应该是很多人会共有的一个经历，然后我觉得就是我的 mentor 们他们也会告诉我，就是在学术圈就是你这个 resilience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会遇到不同的困难，然后你在遇到这些困难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很容易就是产生一个自我怀疑的过程，然后就觉得这个可能做不下去了，然后我觉得就是找到合适的mentor 来帮你就是关键的时候来提点一下，就是指引一下方向，我觉得非常重要。然后我就是印象很深的是我以前有一个教授对我们说过一句话，就是我们在讨论一篇文章还是一个 study 的时候，就是说啊这个好像就是非常难以实现，就是觉得这个 challenge 非常大，然后他就告诉我们就是你们要把这个 challenge 就是当作是一个 opportunity， 因为你只有 这个东西是一个挑战，是一个没有以前没有被解决过的东西，那这样子你才有机会，你才有机会去把这个挑战给攻克，才会把它可能化解成一个甚至很大的发现。所以我觉得就是把 challenge 看成 opportunity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那这样听起来感觉做学术和过人生很像的感觉。
对
对。那你有感觉到就是在做学术的这些年做学术这件事情本身对你的性格呀或者说对生活的其他选择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吗？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然后我觉得就是在做学术的过程当中，因为就是对于像我这样一个social science training的背景的人来说，就是我们很注重理论，就是说很多东西你要从就是 theory 的角度出发，就是我经过的训练都是很强调 theory driven， 就是你做这个研究你一定要看你有什么理论去支撑，然后你是如何去发展这个理论。然后我觉得在研究理论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会让我去关注就是事物的原理，就是我们会说就是 what's the mechanism 就是 behind this theory， 就是比如说这个理论是否 work， 就是 depending on 就是其中这一环。然后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要去看理论看事物的原理这件事情，就是让我觉得生活当中就是其实你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如果你去看原理的话，就会让你就是能够更加能够看透比如说事物的本质，或者说让事情对你来说就是更加 make sense。 就比如说举一个很简单的，就比如说我做蛋糕或者说做糕点之类的，就是我不仅要知道就是我为什么要放这么多蛋，我为什么要放蛋黄，蛋黄的作用是什么，我就是要去知道它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哦，那就是比如说我就是挤了在那个打发蛋清的过程当中就是挤柠檬液，就是要或者放白醋，就是那种酸的东西会帮助蛋清就是更好的打发起来，要不然就是不太好打发。所以就是我在看那些 recipe 的时候，就是除了说我知道我要 ingredients ABC， 我会去看就是我为什么要 ingredients ABC。 然后比如说我们知道做芝士蛋糕的时候可能要水浴，那为什么要水浴，而做别的蛋糕的时候就不用水浴？那后来就知道，哦，因为做水浴你可以保证它烤箱当中就是有一个这样子有一个蒸汽有一个湿润的环境，所以这样子芝士蛋糕表面就不容易裂。所以我觉得就是做学术就是研究理论，就是探索事物原理的这一个过程，就是会让我在生活当中也是会去就是探索就是生活当中小事的一些原理，就是哎，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在生活中这样子发生。因为当你知道了这个原理之后，就会觉得哦，那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儿。或者说在你生活中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也会去看一下这个原理，就是哦，这个为什么会发生，然后以后就可以比如说避开一些错误。所以我觉得就是做学术的这些习惯就是会让我把就是追寻原理的这样子一个习惯就是带进很多就是生活当中的小事。
了解。刚刚听你说那个做蛋糕那个事情，我想起我之前有个很喜欢的博主，就是也是就是烘焙博主，然后他就经常就是讲这些理论方面的知识嘛，然后每次看就觉得特别 make sense， 特别舒服。然后后来就是评论区有人好像说他是化学的硕士还是博士，我一下子就觉得这事情更 make sense。
对对，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也可以就是让你生活中很多事情就是变得更加有效。就比如说我健身的时候，就是我会看一些健身的书，因为我想知道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然后我做这个动作是具体激活我哪一块肌肉，然后我这个激活肌肉的过程是怎么样。就比如说我看了一个健身博士的书以后，我就知道了你在就是做一些负重运动的时候，就是要就是你在就是力竭之前的前五组其实是能够有效刺激你肌肉生长的。那我就知道哦，那我就得加大重量，然后不用说追求做很多很多组，但是我要做到我力竭，就是那力竭前的前五组，因为可以有效刺激我肌肉的生长。那知道这个原理之后，就会让我的健身变得更加有效。所以我觉得就是探索原理的一个过程，是我从就是做学术当中就是得到一个很大的获益。
了解了解。然后可能想聊一下，就是因为您在2025年秋季就要开始在马里兰大学开始担任助理教授了嘛，想聊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就是您对这个未来的教学有什么样的期望和计划吗？
因为我这个职位的话就是 我当时申请的时候，它这个职位就是叫做那个Data Science and Survey Methodology， 然后是一个我当时就觉得就是特别适合我的职位，因为我感觉我好像博士期间做过的每一个项目就是都正好对上这个职位它里面就是要求的每一条细节。然后这个职位的话，我之后可能会负责教一些信息学院他们可能 data science 的一些入门的课程，然后我可能也会自己设计一些新的课程，就是关于比如说做实验，或者说如何用一些 data science 的 tool 和 methods 去加强就是传统 survey 的一些内容。所以就是我就是很期待比如说在这些教学上啊还有科研上，就是能够结合我就是本身的 training 和优势，然后可以在信息学院一个非常这样子跨学科的环境当中找不同的合作者，然后跟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有接触，跟大家就是做一些非常有趣的项目。然后因为信息学院的话它一般就是非常的紧贴就是科技的发展，就比如说AI 是现在发展一个非常快非常火的东西，那信息学院肯定就对这一块也会就是非常的重视，然后跟我现在的就是 research agenda 也非常符合。所以就是我就过去之后就是也期待就是做更多有关于新科技对于人们的心理和对于社会的影响的一些研究。
了解，就刚提到 AI， 我就想起来说，因为 AI 这两年就是在学术圈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嘛，我就想了解一下，就是在引入 AI 之后，您感觉做学术的时候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我觉得这个影响就是多方面的，就是 AI 引入之后呢，就是肯定就是对于很多人就是研究的话题会有一个变化。就比如说以前你研究social media 的，可能现在就是都在研究 AI， 或者说以前研究不同其他技术的人，现在就是会研究 AI， 因为它做一个就是新技术，你可以用以前很多的已有的理论去测试，就比如说这个理论在 AI 这个背景下是不是仍旧成立。然后就是对于这个研究话题有一个这样的影响。然后我觉得 AI 就是对于学者来说就是研究的方式也会有一些影响，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用 AI 对于文章进行更好的润色，或者说我会让 AI 就是做一些特别简单但是很费力的活，就比如说能不能就是把这个表格就是变成一个什么什么样特定的形式。然后还有就比如说我会让 AI 帮我就是修改代码，或者说有一些代码我觉得诶我好像不知道这应该如何实现，然后我就把我想要实现的这个结果就是描述给 AI， 然后就是让它给我写一些代码，看看是不是能够比如说跑出我想要的图和我就是想要的一些表格。然后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就是还挺好用的，就是其实帮我就是提高了不少效率。因为就是以前像我可能博士一年级二年级就是自己去研究就是怎么样在 R 里面分析数据的话，其实就是有时候就是一整个周末都是花在接收那个 error message 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输进去不对，那个输进去不对，那个输进去也不对，然后就一直处于碰壁的过程当中。但现在就是有了 AI 的话，就是其实你把那个错误的东西扔进去，它就会帮你进行修改。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它写的代码就是比我写的还干净好看很多，所以我觉得就是它对于这个学术做学术的这个过程和这个方法，就是对于我来说它是也是有很大的就是有益的影响的。
了解，那您有感觉到或者说有在身边看到就是一些就是负面的影响吗？
我觉得在我目前身边的话，我可能听说的比较多的会是，就比如说有的教授他们在教课的过程当中，就比如说有的学生可能会用 AI 就是以一种不太对的方式就是去做作业，就比如说对于 AI 依赖太多，然后就是有时候这个作业可能就达不到这个作业本来想要的本来想要有的效果。所以说这个可能是我听说的一个关于 AI 就是负面的信息之一。当然因为我也没有就是第一手的这个教学的经验近两年，所以说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之后我开始教课之后这个 AI 会不会对于写作业啊之类的有一些怎么样的影响。然后我觉得就是我特别喜欢就是我们这个就 UWI School 这个 Dean 他说过的一句话，他就是说你得把 AI 就是当成是一个 partner， 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比较容易就是让 AI 就是有一个更加正面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以后在我自己的教学和科研的过程当中，我也会就是一直可能会一直回想起定的这句话，就是如何把 AI 当成是一个 partner， 而不是说它是一个你需要去防，需要去就是防止它负面影响，就是当然这个就是也是得防止，但是我觉得就是如何把它看成一个 partner， 就是是我会一直回想起的一句话。
就和 AI 的关系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很复杂的还蛮多元的一个关系。
对，
嗯，了解。那就像您刚刚说的，可能明年就要开始教学了嘛，那在指导学生方面，您最注重培养他们的哪些能力和素质呢？
因为就是我从博士开始的话，就会比如说和本科生进行一些就是 informal 的 mentoring， 就是我会跟他们一起做项目啊之类的。然后现在的话，我也会跟这边的博士生就是一起做项目，也会就是给予一些就是 informal 的 mentoring。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能力就是，就说出来可能有点大白话，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因为在科研的过程当中，就是会碰到就是不同的问题，就是可能解决每一个问题它的方法都不一样，所以就是其实不是说要去学某一种特定的方法，为了某一个问题，而是说怎么样去学习这种方解决问题方法的能力。我觉得就其实这个能力是最重要的，因为有了这样的能力之后，它可以就是帮一个人去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了解了解。然后我知道的是，现在很多人嘛，包括我身边一些朋友，就会在纠结说要不要读博这件事情。您作为过来人的话，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就在社会科学方面啊，博士。
我觉得就是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读博是一条比较清晰的路，因为就是我做过比较多的实习，然后也就是读过一个硕士，然后就是读硕士的过程当中让我觉得我就是挺喜欢做研究的，然后我觉得这是我可以看到我自己就是长期会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我会享受这个过程，然后我也就是很有兴趣就是研究比如说社会问题，就相比于就是解决商业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我觉得就是读博就是做研究这一块就是是一个我非常享受的事情，然后我也觉得我能够做好，然后就是经历了就是硕士两年就是比如说上那些理论课啊方法课啊做一些项目的那种经历，我就是觉得这些东西我感觉都是我会喜欢会在行然后能够做得好并且也当时很享受的一些东西。然后在那个做实习的过程当中，我就是觉得就是让我更加明确了，就是觉得我去了学界我不会后悔，因为可能就是有时候你就是看着可能隔壁家的草更加绿，就是如果说你没有经历过一些东西的时候，可能就会你在做学术做到一半就会觉得如果我当时去了业界是不是会不一样，我是不是会更加开心，我是不是其实会更喜欢业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纠结的话就都去尝试，就是以一种低成本的方法去尝试，就比如说如果你不确定是不是要读博，那就先读一个就是学术类的硕士，就是看看你在这个硕士期间做研究是不是享受这个过程和你是不是在行。然后如果说你不确定说你在业界会不会更加快乐之类的，那你就去做几份实习，就是去看你对于业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和态度。所以我觉得就是多去尝试，然后进行一些就是低成本的尝试，这样会比较好。
嗯，了解了解，非常感谢您的建议。那在申请博士的过程中，就是有什么要非常注意的点，或者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就是申请博士的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申请的这个项目就是和你的发展目标是不是相符，然后这个项目是不是有一到三位导师是你觉得你今后可以共事的，就是你很想从他们身上学东西，就是他们做的东西就是完全是你想做的那种。我觉得主要就是 match 和 fit， 就是你和这个 program 是不是一个很好的 match， 和你就是和这个导师是不是一个很好的 match。 然后就是最好呢是要能够从这个项目当中就是 identify 出就是不止一位你将来可能可以共事的导师，因为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你在读博士就是毕业论文审核啊之类，你都是需要有一个 committee 的，然后 committee 一般都是有三四个人组成，所以说就是你要就是一开始就想就是哦，我觉得这个项目可能有三到四个人做的研究我都还蛮感兴趣的，然后这三到四个人可能正好就会是你以后就是 committee 的组成的部分。对，
了解了解。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一位今天对和大家的分享他的学术经历，然后包括这些在学术上的经验是如何影响他的生活经验的。希望一位在之后的无论是学术还是工作生活都一切顺利，非常感谢接受今天的邀请，谢谢。可以请和大家说个再见吗？
谢谢娟彤的邀请，然后也希望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期待以后你们找到更多的嘉宾，然后为听众带来更加精彩的内容，谢谢。
好的，谢谢。